早晨，大家好。今日读嘅圣经系《列王记下》第四章一至七节。大家请听神嘅话语。有一个先知门徒的妻哀求以利沙说：你仆人我丈夫死了，他敬畏耶和华是你所知道的。现在有债主来，要娶我两个儿子作奴仆。以利沙问他说：我可以为你作什么呢？你告诉我，你家里有什么？他说：婢女家中除了一瓶油之外，没有什么。以利沙说：你去向你众邻舍借空器皿，不要少借。回到家里，关上门，你和你儿子在里面，将油倒在所有的器皿里，倒满了的放在一边。於是婦人離開以利沙去了，關上門，自己和兒子在裡面。兒子把器皿拿來，他就倒油，器皿都滿了。他對兒子說：再給我拿器皿來。兒子說：再沒有器皿了，油就止了。婦人去告訴神人，神人說：你去賣油還債，所剩的你和你儿子可以靠着度日。圣经读毕，祝大家蒙福。
大家好，我们早上又来到神的话的跟前，我们盼望神的话今早又可以来供应我们。在我们正话读的这七节圣经的里面，可以为我们带来一个很宝贵的属灵的经历。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有一个信心，我们可以为神做一些的事，不单是做一些的事，并且可以做更大的事。那问题就是我们有没有信心将我们自己所有的交在神的手中，让祂来工作。所以今天我要讲的这个主题，乃是主会赐给我们帮助。整个信息的主要的目的，就是我们要告诉大家，主能够用我们这个极有限的那点点的资源来成就祂自己的大事。所以让我们能够一节一节来看。首先我们要来看第一节，在这里我们看到有一个真实现实的情况，这个情况是逼我们去到主的面前。其实在这里讲有一个先知门徒的妻哀求以利亚说：你仆人我丈夫死了。丈夫死了对一个女人来讲，在那个时代的确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因为丈夫死了，她就没有了生活的依靠，因为她成为寡妇，她所要靠的就是她的族人给她的供应。而在这里她有一个丈夫死了，不单止是没有了个依靠，而且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她有债，因为她还要继续生活，所以她只好向人借。所以可以说她是一个借钱在度日的人，因为她没有生存的能力，她又有小哥要照顾，所以这个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但是有一个更重要现实的问题，就是因为她借了债，按照法律来讲，她如果没有法子还债的话，那些债主就可以上门将她两个仔带去做她们的奴仆。对于这个女人来讲，丈夫死了就没了今日的依靠，假使间她两个小老哥都被人拿了，她就没了将来的依靠，所以对她来讲，她这一生等于就没有希望了。但是这种极大的需要摆在人的面前，其实我们都会有，在人生的过程之中都会有机会是可以遇到，只不过情形可能有不同。但是我们有没有被带进一个生活的境况之中，你会觉得你的依靠好像失去了， 你会觉得你的前途根本就是一片灰色，你看不到有什么光在那里可以给你有期望去生活。一个人特别是一个年轻的人，如果他活在一种又没有依靠的光景之中，他看他的前面根本就什么都看不到的时候，在这个时候他是活在一种完全不明朗的光景之中，他会很恐慌，并且他生活里面一定会丧志，因为根本都没有盼望，我做来做什么呢？但是这种现实的问题我们应该怎样去处理呢？在这里这个先知门徒的妻，他是做对了一样处理的方法，他就是将这件事带到这个神人的面前，以利沙的面前。在那个时候以利沙这个神人就好像代表着神一样的，所以他到神人的面前去，他就等于去到神面前去。各位，不论我们的遭遇，我们的境况是几咁危急，或者说我们所遭遇的困难是几咁大，我们有一个路可以去到神面前去，我们来告诉神，这个是我们基督徒一个最宝贵的经历。我们很多时候都喜欢将我们的困难向人来讲，向一个人讲，向两个人讲，我们是希望将我里面那个内心的压力将它讲出去，我就会舒服一点。所有这一切都是短暂的，你讲完之后舒服，回到家你就不舒服的了。你希望在人地可以给你一些安慰，但是人家可以和你讲的安慰你当时可能觉得比较好一点，但是转下眼你又重新在这种境况之中。何不我们来到这一位神的面前，因为这位神是永远的与我们同在，并且他是真正那一位有能力可以来处理我们所面对困难的神。所以我们在基督徒的生活之中，我们学会了第一样事，就是来到神面前，因为我们没法子去制止要在我们的生活境况之中所发生的事，你更没有可能去制止在别人所做的事而对自己所产生的影响。我们没法子去预料我们将来会明天我们会面对什么，我们没法子预料明年我会对什么会遇到什么事，但是我只知道一件事，我们的神永远都在那里，他看着我们。其实你告诉他知，你不告诉他知，他都知，只不过我们来到他面前去告诉他知，是表示我们对他的敬畏，我们对他的倚靠，以及我们对他的投靠。在基督徒的生活里面，我们就是要学会了这个功课，我们来投靠我们所信的神。当我们来投靠他的时候，神就开始在我们身上有工作了。所以在第二节那里，我们看神在这里做的工，就是显明给这个寡妇知道他其实是有资源的。在我们遭遇多少困难之中，我们会觉得很绝望，有些人会绝望到他就自杀了，不是基督徒就没有自杀的，基督徒之中都有绝望到的地步，他觉得他不想再生活下去而发生这些自杀的事。但是我们不是一个绝望的人，因为我们有一个盼望的主，他是永远都站在我们的身边。在我们教会的侍奉之中，我们有时候都会遭遇到类似的困难，到那个地步你可能对教会有很多的不满，或者说侍奉的压力太大令到你力不能胜，但是你又有少少的心要来爱主，所以你在很大的挣扎之中，你觉得你再没有高油去做，你觉得里面很枯干，但是责任又在自己的身上，你会觉得满周围都压力，你好像去寻求神，但是好像神没有回应过你，你去寻求弟兄姊妹的谅解，好像弟兄姊妹又不太谅解你，你会觉得你真的对你所承担的服侍是力不能胜，被压到个地步，你觉得你好像一个满有欠了人家债，正在个危急之中，连你以为将来那点的依靠都会失去的时候，你的信心会动摇，在这个时候你会放弃你的侍奉，在这个时候你会埋怨弟兄姊妹不够爱心，在这个时候你可能会埋怨这个神为什么从来都不听你的祷告。但是请你问一问，给神有一个机会问一问你，就如同这个神人来问他问这个寡妇一样，我可以为你做什么呢？你告诉我你家有什么，你家中有什么。我们很多时候在这些境况之中，连我们 根本有少少嘢嘅，我哋都忘记咗。我会觉得我真系一好绝望，我一啲盼望都冇，所以我只能采取放弃。但系神喺呢个时候要嚟问你，你家中有乜嘢？呢、这个寡妇俾佢一问嘅时候，寡妇就话：我家中有一瓶油。我哋系被逼到个地步，我哋俾神问我哋嘢，神一问我哋嘅时候系启发紧我哋。佢个问题我哋要答佢。当你要答嘅时候，你会思考。当你思考嘅时候，你就会发现原来你仲有一啲未失去嘅资源。这个资源就是你有一瓶油。各位，今日无论我哋落喺咩嘅光景之中，你唔系完全无有嘅，你系有啲嘢嘅。因为神俾咗一啲嘢嘅俾你，而呢啲嘢喺你里面系一个永恒嚟嘅。这件事就是神给我们里面有一个圣灵，这个圣灵永远不离开我们，祂是我们生活的帮助，祂是我们生活的指引，祂是我们里面生活的力量，祂是我们侍奉的资源，可以叫我们能够有更多的力量可以来侍奉神。但是我们往往因着难处，叫我们眼睛被遮盖，以致我们看不见，所以我们需要神来问我们。祂这一问，我里面就被祂开启一下，因为我要去想一想我怎样答他。当你一想的时候，你就会好像在那里省察一下自己，你会发现其实我不是零的，我是有一些东西的。尽管我们有几多年的基督徒的生命，几长时间的服侍，其实我们永远都是在这种状态之中，我们只不过是有一瓶的油。下面再讲第三点，凭着信心我们来遵从神的命令来倾倒而不再保留。这个是一件很难的事，你有你愿意给一些，但是你讲到要为着这个来倾倒这一切，你就会有少少考虑，你是不是应该有一些的保留。但是神人以利沙教这个寡妇说，你去向你的邻舍借空的器皿来，不要少借，你要去借越多越好。这个神人在那里教这个寡妇，你既然有一瓶的油，现在你要做的事你就去借器皿。为什么你要借器皿呢？因为你回到家之后，你关上关了门，关上你的门，你和你的儿子在里面就将油倒在所有的器皿的里面。这个是神人的吩咐，神人叫你去借器皿，然后叫你去倒油在器皿的里面。但是这个妇人她所知道的，我只有一瓶的油。有些人说这个一瓶的这个瓶是呢好像一个香膏的瓶一样那么大的，但我不理它是有多大，因为根本不是一个问题。个问题就是说你会不会去借空的器皿回来。如果你信它这个话，你就会去借，如果你不信这个话，你就不去借。如果你信得这句话很多，你就借很多，如果你信得这句话很少，你就借很少。这个是信心的度量。当我们面对着这个需要，我自己只有这么少的时候，你有几大的信心的度量呢？神要成就事情，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力量，不是靠我的拥有，而是靠我们信心的度量。在我们在教会生活中，我们的侍奉，我们的恩赐，神亦都是按照我们信心的度量而给我们的。所以信心的度量是非常重要。如果我们在侍奉中你没有信心的度量，你的侍奉是缺乏信心的，你都没有信心，人家如何能够从你这个缺乏信心的事情里面去得到帮助呢？所以我们每一个要侍奉神的人，我们都是需要有一个很大的信心的度量的人。不要再拘泛于你所有的只是这一瓶油，我们要相信一件事，我们要将这一瓶油能够为神而倾倒的时候，我们这一些借回来的空器皿就是我们信心的度量的表示，必定要按照我这个度量而圆满去完成神应该做的工。 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需要更多的弟兄姊妹。你虽然觉得你只是有一点，但是你这一点就是你一个信，你一个现有的资源，是神赐给你的。什么是为了要来成就神要做的更大的事，但是神要做的这个更大的事，那是在你的信心的度量之中去完成的。其实我们每一个做的人，我们都会觉得自己无有。如果你不觉得自己无有，神不可能做他的工。但是不论你做了几多年的侍奉，不论你读了几多的圣经，你有几多的人生的经历，每一件你面对的事，你会觉得你只不过是有一些那么多的最基本的东西在这里。这个是永恒的。为什么呢？因为当你去经历了第一次的恩典之后，你应该就储了更多的恩典的，没错。但是问题就是你这一点的恩典面对神下一次给你那个更大的托付，它又是一点点。我真盼望我们每一个侍奉神的人永远都觉得自己有一点点，不是因为你永远都留在一点点，那是因为你永远都要做一个更大的事，你所拥有的、所增加的、你所学习的都是成为一点点一样的，因为神要将更大的托付在你的身上。其实我们看一看亚伯拉罕，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经历。亚伯拉罕跟着他爸爸出埃及、出这个哈兰的时候，他已经都不识嘢的，他爸爸又死埋，他什么都没有。但是在这个时候神来呼召他，他就是凭着那一点点的信，他蒙召的时候就出去，他出去的时候说不知道往哪里去。如果你今天就很容易，今天呢你有 GPS, 神无论说你去哪里都搞定的。但是那时候没有，他是凭信就跟着神行，那一点的信心为亚伯拉罕成就了以后极大的大事，而他所成就的事影响到我们今天每一个人。但我们看看亚伯拉罕的信心的历程，我们就可以很明白到当时是引他出去的时候，他那一点的信心他已经学了一个功课。但是你想想，当他的侄儿罗德被人三王五王之战的时候被人拉了，他那个时候要去救他，他手中又是得三，真是得300个他的家丁，要去面对这一班的强敌，他的信心比当时更大，比第一次蒙召的时候更大。因为这一次去是生命有关的，你是用几百个人去搏一些这么强大的力量，到底能不能做呢？他做到，因为他的信心是不断的在那里增加，神将新的托付给了他。你看到最后他去到摩利亚山上边牵以撒的时候，在那个时候如果按照他所有的就是一个以撒，是一点点，但是他没有留下这一点点。其实以撒那时候已经是长大了个人，要挣扎他可以挣扎，要打他都可以打，亚伯拉罕反而是老了未必教他打。但是在神的安排之中，他这一点的心愿摆在神的手中，神成全。刚才第一堂的时候我用了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就是哈拿的例子，撒母耳的妈妈。撒母耳的妈妈也都是逼到一个地步，她满心痛苦的去到圣殿里面的时候，她在那里她就是哭，在神面前她是流泪祷告，向神告诉神。当她在这样告诉神的时候，人家都以为他是醉了酒，其实他不是，他在神面前倾心吐意。我们每一个人如果学习他哈娜这个女士，有这么多的压力，有这么多的痛苦，这么多的被人欺负，这么多的被人鄙视，但是他将这件事带到神面前去。当他这样去的时候，神就会问他嘢，他都知道我要什么，他话给这个以利知他要什么，神亦听他这句话，就给他有一个小哥，就是撒母耳。这一点就成为他的开始。当他得到撒母耳之后，如果你再做我，你和我这个呢是我们得到的宝贝仔，你会考虑的东西，我怎样为他储蓄，叫他将来无忧， 我怎样为他教育，叫他将来受最好的教育，我要他弹琴，我要他拉小提琴，我要他做芭蕾舞，我要他画画，要他游水，要他踢足球，要他打跆拳道，什么都要学齐，文武都齐，那他将来可以保护到自己，生活到自己，多好。我们全部忘记了神，我们为他而忙，但是我们忘记了一件事，这个是神所给的一点点的恩典。你愿意将这点的恩典如同哈拿一样吗？带他去到圣殿里面，交给圣殿，交给当时的祭司来养大他。我会很大考虑，因为以利不是一个很醒的祭司，不是一个在当时很忠心在这里为神做事的祭司，他的仔又会有坏的影响。如果我看完这些之后呢，我一定不让他去。如果你又 complain， 你又埋怨你的教会里面的牧师，又埋怨那些领袖，你还会将你的仔带去那里吗？但是在哈拿的时候，他里面就是一个信心，这个是神给我的，我愿意将这个完全的交在神的手中，不是外面的环境可以做到什么事，而是神的手可以做到事。我们经常是信环境，我们不信神，但是在神就神的事情上，就是你要不看环境，你只是看神。你不是将自己的资源交在环境的手中，你是将你自己的资源交在神的手中。你所信任的不是环境带来的情形，你所信任的是神会成就的事情。当他这样做的时候，撒母耳他可以在那种的逆境之中，连神都已经不讲话的情形之中，他长大起来之后居然成为神的先知。只要你读一读这个圣经里面第三章去到末了的时候，撒母耳在那里讲话的时候，所有的以色列的百姓都知道神在那里显现。换言之来讲，他讲的话就是等于神是显现在他们的眼前。所以他们说从但到别是吧，所有人都知道神重新在以色列中来显现，因为话就是神的自己，话来到就是神自己的来临。所以撒母耳能够将这些话带给他的百姓，百姓又重新有了明灯，百姓又重新有了规律，百姓又重新有了神的指引。不但如此，撒母耳可以为国带来他们的国，带来两个的君王。这个我们就看见哈拿这个被人欺负的寡妇，他所拥有的这一点，他完全摆在神的手中，就为神成就更大的事。你和我不过是那一点点，但是神要成就更大的事。在第四节那里，其中有一个秘诀就是他们关上门。我们所有这些与神之间的交通，我们与神之间的来往，全都是一个秘密来的。我们都知道有些人有麻烦的时候，他就将这些麻烦告诉人，盼望得到帮助。但是我们有一个秘诀，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要得到这个祝福，是需要在暗中我们与神之间有一个特别的交道。这个交道令到我学到新的东西，这个交道令到我得到属灵的生命的活力，令到我能够 得到更大的恩赐。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与神之间有一个秘密的交往，这一切的东西都是我与神之间的事。当我们能够这样去做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得到这一些神的帮助，叫我们可以在那里倒油，器皿都摆在那里。你面对着一个这么小的油樽，你会倒吗？但是他就在那里倒油。这个第五节，当他在那里倒油的时候，器皿里面就倒满了油。他就对他的仔说，再拿多些器皿来吧。个仔说，我们再没有器皿了，油就止住了。这个祝福，倾倒的祝福，这个能够不断有涌流的祝福，是根据于我们的信心的度量有多大。所以我真盼望我们每一个在侍奉之中的人，我们都能学好这个功课，我们能够凭着我的一点的愿意，将我自己投在侍奉之中，神就在那里可以带领我们成为全教会的祝福。可能第一次叫你上来的时候，你要来唱歌，你在站在那里唱歌，全部都是自动震音的，但是你练一轮之后你就不再震了。但是假使间有一日 又再改变，是叫你在这里带领祷告，你又会有真的了。如果有一天我们需要你去带一个慕道班，你又会觉得自己不够的了。我们那一点虽然不断在累积有增加，但是每一次面对神的托付，神都有一个更大的托付，我们永远都跟不到。但是神就是要藉着这样的环境逼我们去领受更多祂的恩典，好叫我们众人都能够成为祝福。第七节这里说，妇人去告告诉神人，神人就说，你去卖油还债，所剩的你和你的儿子都可以扣住度日。神所赐予的恩典不单是教你应付目前的紧急的状况，乃是能够有更丰盛有余的，可以成为你的丰富。你不单是可以去应付了别人的需要，你更自己是丰盛有余的。这个就是我们蒙恩的一个秘诀了。我们愿意在信心里面将自己所拥有的一点交在神的手中，投入去做，不要只是用话说，我愿意给神，那是用行动你就倾倒你的自己。你说我没有时间吗？在百忙之中我还愿意抌上时间。你说我在经济上有很多的困难吗？你就在这个困难的时候你仍然愿意为神而摆上。你觉得你一点用都没有吗？就在你觉得你自己没有用的时候，你将这个没有用的自己来交给神，神就可以用得上。问题是谁是主宰着这一切？你愿意将这一切交给神，一切在神的手中都化腐朽为神奇。神有祂的路，可以叫我们每一个人的功用都得着发挥。教会里面只要多几个这样的人，教会就丰富起来。但是如果我们大家都不愿意将我们所有的交给神的话，神就算祂是有诸般的能力，祂也都没法子来显明这一切。因为神是要透过我们的信心而能够将我们由我们的信心成为祂的工作。我记得在教导我的长辈之中，有一个长辈，他开始放下他的职业之后，他举家就移民出去。我所谓的移民，他是做新的 church planting 植堂的工作，去到一个根本他未去到的去过的地方。他没有带着工作，他就这样带着一家就去了。当他去到之后，还有其他去辅助他的人，大家在那里忙忙碌碌找屋住，他就带着他们周围找屋，因为需要安定了下来之后工作就可以开始。但是在他忙碌之中，他突然间想起一件事，我为什么跟他们日日在那里兜圈找屋呢？因为我自己连钱都没有，找屋做什么呢？所以在那个时候他回到神面前去，他祷告神，神啊，我怎么办？我们一家四口在这个，但是我什么都没有。神说，你真的什么都没有吗？你拿你的银行户口簿出来看看。他拿个户口簿出来，有3600元。在那个生活的环境之中，3600元其实就是好一次一些一瓶油一样。但是神告诉他，你放心，3600元是你生活的必须。当你3600元用完那一天，我就负你所有的责任。哇，这个是很大的考验。他说我很痛苦，当时来讲，因为我以为我出去做 church planting， 教会会供应我，而教会一切在出去的弟兄姊妹亦都以为原来教会有薪水给你，所以他也没有奉献给他。教会就以为你既然是出去，你是甘愿的，所以呢不是教会供应你出去的，所以他就在那里坐在那里什么都没有，3600元。但是就在那个时候，他跟太太一起祷告的时候，两个都确信神是信实的，所以他反而在那个时候开始敬拜神。你给我有3600元，我就用这3600元。他说你可以相信吗？3600元 救他一年的生活，因为他住不用钱，有人招呼他住，他只要吃，他每一日都是吃同样的东西，买一罐的牛奶，买一些鸡翼，还有买 one day old bread。 one day old bread 是人家要收回去的，他在那一年里面就是用这笔钱很悭地去生活。他说到了那一天，我发现我3600元要用完的，已经用完到最后一元的时候，他说我里面不是疑惑，我是满了喜乐。我祷告神，神啊，你讲过的，我3600元用完那天，你就开始负我的生活的责任。我今天就是告诉你，我3600元用完了，我没有乱用，我是好好地用完了，今天开始我就会放心了，因为你说3600元用完你就负我的责任，就是这样去生活。果然不久之后，他收到他工作的公司将他那笔退休金寄回来给他，而那间公司是他第一份工，他都忘记了他有一笔钱在那里，并且从那个时候开始，教会圣徒的奉献足够他生活。他不单在那里建立了一个教会，他今天在全地建立了很多的教会。一点的信心，将自己的交予，那是可以成就大事。但是各位，今早上我们坐在这里的，不是一个人有这一点的信心，那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一点的油。教会的兴旺或者衰微，就在乎于我们坐在这里的每一个人，你有多少个人认识你有那一点，在认识有这一点的人，有多少个你愿意交在神的手中，为他倾到你这一点，叫神可以做工呢？所以不要小看你那一点，你那一点就是教会的祝福。愿主恩待我们。